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一章。古时候，上帝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向列祖说话，但在这末后的日子，藉着他儿子向我们说话，又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藉着他创造宇宙。他是上帝荣耀的光辉，是上帝本体的真像，常用他大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所以他远比天使崇高。上帝曾对那一个天使说过：
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。
又说过：
我要作他的父，他要作我的子。
再者，上帝引领他长子进入世界的时候说：
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。
关于使者，他说：
上帝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。
关于子，他却说：
上帝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国度的权杖是正直的权杖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污罪恶，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
他又说：
主啊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，天地都会消灭，你却长存，天地都会像衣服渐渐旧了。你要将天地卷起来，像卷一件外衣，天地像衣服都会改变，你却永不改变，你的年数没有穷尽。
上帝曾对那一个天使说：
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。
众天使不都是侍奉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服务的吗？希伯来书第二章。所以我们必须越发注意所听见的道，免得我们随流失去。既然那藉着天使所传的话是确定的，凡违背不听从的，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逃避呢？这拯救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。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，更用神迹奇事、百般的异能和圣灵所给的恩赐，与他们一同作见证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上帝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：
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你使他暂时比天使微小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，使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。
既然使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了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唯独见那成为暂时比天使微小的耶稣，因为受了死的痛苦，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好使他因着上帝的恩，为人人经历了死亡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为要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他说：
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，在会众中我要颂扬你。
他又说：
我要依赖他。
他又说，
看啊，我与上帝所给我的儿女都在这里。
既然儿女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为能藉着死败坏那掌管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作奴隶的人。诚然，他并没有帮助天使，而是帮助了阿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他凡事应当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赎罪祭。既然他自己被试探而受苦，他能帮助被试探的人。希伯来书第三章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要思想我们所宣认为使者、为大祭司的耶稣，他向指派他的尽忠，如同摩西向上帝的全家尽忠一样。他比摩西配得更多的荣耀，好像建造房屋的人比房屋更尊荣。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是上帝。摩西作为仆人，向上帝的全家尽忠，为将来要谈论的事作证。但是基督作为儿子，治理上帝的家。我们若坚持因盼望而有的胆量和夸耀，就是他的家了。所以正如圣灵所说，
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背叛之时，就如在旷野受试探之人。
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，所以我厌烦那世代，说他们的心双双迷糊，竟不知道我的道路。我在怒中起誓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
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邪恶不信的心，离弃了永生的上帝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肠刚硬了。只要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经常说，
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背叛之时。
听见他而又背叛他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上帝向谁发怒40年之久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而沉思在旷野的人吗？他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向那些不顺从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不顺的缘故了。希伯来书第四章。所以既然进入他安息的应许依旧存在，我们就该存畏惧的心，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没有得到安息。因为的确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对他们无益，因为他们没有以信心与所听见的道配合。但我们已经信的人进入安息，正如上帝所说，
我在怒中起誓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
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。轮到第七日，有一处说，
到第七日上帝就歇了他一切工作。
又有一处说，
他们绝不能进入我的安息。
既有这安息保留着，让一些人进入，那些先前听见福音的人 因不顺从而不得进去。所以上帝多年后藉着大卫的书又定了一天，今日如以上所引的说，
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
若是约书亚已使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上帝就不会再提别的日子了。这样看来，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保留着，因为那些进入安息的也是歇了自己的工作，正如上帝歇了他的工作一样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了不顺从而跌倒了。上帝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所有两刃的剑更锋利，甚至能刺透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，并且能辨明心中的思想意念。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露的，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，我们必须向他交账。既然我们有一位伟大进入高天的大祭司，就是耶稣，上帝的儿子，我们应当持定所宣认的道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在各方面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悯、蒙恩惠、作及时的帮助。希伯来书第五章，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，都是奉派替人办理属上帝的事，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。他能体谅无知和迷失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，因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的罪献祭。没有人可擅自取得大祭司的尊荣，唯有蒙上帝所选召的才可以，像阿伦一样。同样，基督也没有自取作大祭司的荣耀，而是在乎向他说话的那一位。他说，
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。
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，
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永远为祭司。
基督在他肉身的日子曾大声哀哭、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上帝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既然他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并蒙上帝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宣称他为大祭司。论到这事，我们有好些话要说，可是很难解释，因为你们听不进去。按时间说，你们早该作教师了，谁知还需要有人再将上帝圣言基础的要道教导你们。你们成了那需要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，凡只能吃奶的就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因练习而灵活，能分辨善恶了。希伯来书第六章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基础，竭力进到成熟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，就如懊悔致死的行为，信靠上帝，各样洗礼、按手礼、死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等的教导。上帝若准许，我们就这样做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、尝过天恩的滋味，由于圣灵有份， 并尝过上帝的话的美味和来世权能的人，若再离弃真道，就不可能使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亲自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公然羞辱他。就如一块田地吸收过屡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蔬菜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上帝得福。这块田地若长荆棘和蒺藜，必被废弃，近于助纣，结局就是焚烧。亲爱的，虽然这样说，我们仍深信你们有更好的情况，更接近救恩，因为上帝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的工作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，就是你们过去和现在侍候圣徒的爱心。我们盼望你们各人都显出同样的热忱，一直到底，好达成所确信的指望，这样你们才不会懒惰，却成为效法那些藉着信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当初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起誓，就指着自己起誓说，
我必大大赐福给你，我必使你的子孙众多。
这样亚伯拉罕因恒心等待而得了所应许的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，并且以起誓作保证，了结各样的争论。照样上帝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更有力地显明他的旨意不可更改，他以起誓作保证。藉这两件不可更改的事，在这些事上上帝绝不会说谎。我们这些逃往避难所的人，能得到强有力的鼓励，去找住那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。我们有这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进入万子后面的至圣所。为我们作先锋的耶稣，既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已经进入了。希伯来书第七章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，是至高上帝的祭司。他在亚伯拉罕打败诸王回来的时候迎接他，并给他祝福。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一切取十分之一给他。他头一个名字翻译出来是公义的王，他又名撒冷王，是和平王的意思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，无生之始，无命之终，是与上帝的儿子相似，他永远作祭司。你们想一想，这个人多么伟大啊！连先祖亚伯拉罕都拿战利品的十分之一给他，拿得祭司职分的利未子孙，奉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。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，虽是从亚伯拉罕亲身生的，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。唯独麦基洗德，那不与他们同族谱的，从亚伯拉罕收取了十分之一，并且给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。向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，这是无可争议的。在这事上，一方面收取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，另一方面收取十分之一的却是那位被证实是活着的。我们可以说，那接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也是藉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，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利未还在他先祖的身体里面。那么如果百姓藉着利未人的祭司职任能达到完全，因为百姓是在这职份下领受律法的， 为什么还需要按照麦基洗德的体系另外兴起一位祭司，而不按照阿伦的体系呢？既然祭司的职分已更改，律法也需要更改，因为这些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，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在祭坛前侍奉的。很明显地，我们的主是从犹大出来的，但关于这支派，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。倘若有另一位像麦基洗德的祭司兴起来，我的话就更显而易见了。他成为祭司，并不是照属肉身的条例，而是照无穷生命的大能，因为有给他作见证的说：
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永远为祭司。
一方面，先前的诫命因软弱无能而废掉了，律法本来就不能成就什么；另一方面，一个更好的指望被引进来，靠这指望我们就可以亲近上帝。再者，耶稣成为祭司并不是没有上帝的誓言的，其他的祭司被指派时并没有这种誓言，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，因为那位立他的对他说：
主起了誓，绝不改变，你是永远为祭司。
既是起誓立的，耶稣也作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一方面，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，是因为受死亡限制不能长久留住；另一方面，这位既是永远留住的，他具有不可更换的祭司职任，所以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长远活着为他们祈求。这样一位圣洁、无邪恶、无玷污、远离罪人、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对我们是最合适的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，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，后为百姓的罪献祭，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，就把这事成全了。律法所立的大祭司本是有弱点的人，但在律法以后，上帝以起誓的话立了儿子为大祭司，圣位完全，直到永远。希伯来书第八章。我们所讲的事，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，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，他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在圣所，就是在真帐幕里作仆役。这帐幕是主所支搭的，不是人所支搭的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，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上。他若在地上，就不用作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了。他们所供奉的本是天上之事的样式和影像，正如摩西将要做帐幕的时候，上帝警戒他说：
要谨慎，一切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。
如今耶稣已经得了更优越的侍奉，正如他作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第一个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需寻求第二个约了。所以上帝指责他的子民说：
主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的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所以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：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，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思里，写在他们的心上。我要作他们的上帝，他们要作我的子民。他们各人不用教导自己的乡亲和自己的弟兄，说：你要认识主。因为从最小的到最大的，他们都要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绝不再记得他们的罪恶。
既然上帝提到新的约，那么第一个约就成为旧的了，而那渐旧渐衰的必然很快消逝了。希伯来书第九章。原来连第一个约都有敬拜的礼仪和属世界的圣幕，因为那支搭好了的帐幕，第一层叫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供桌和供饼；第二层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，叫至圣所，有金香坛和四周包金的约柜，柜里有圣玛拿的金冠、阿伦那根发过牙的杖和两块约板。柜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罩着施恩座。有关这一切，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。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不断地进第一层帐幕行拜上帝的礼。至于第二层帐幕，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一次不带着血为自己献上，也为百姓无意所犯的过错献上。圣灵借此指明，第一层帐幕仍存在的时候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示。那第一层帐幕是现今时代的一个预表，表示所献的礼物和祭物都不能使敬拜的人在良心上得以完全。这些事只不过是有关饮食和各种洁净的规矩，是属肉体的条例，它的功效是直到新次序的时期来到为止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作了已实现的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于这世界的。他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而是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至圣所就获得了永远的赎罪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以及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使人成圣，身体洁净，何况基督的血，他藉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疵地献给上帝，更能洗净我们的良心，除去致死的行为，好侍奉那位永生的上帝。为此基督作了新约的中保，因为他的死赎了人在第一个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使蒙召的人能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凡有遗嘱，必须证实立遗嘱的人已经死了，因为人死了，遗嘱才有效力。立遗嘱的人尚在，遗嘱就不能生效。所以第一个约也是用血立的，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，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虱草，把牛犊、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，又洒在众百姓身上，说：
这血就是上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
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敬拜用的各样器皿上。按着律法，几乎每样东西都是用血洁净的，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。这样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，必须用这些礼仪去洁净，但那天上的一切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。因为基督并没有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， 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，而是进到天上，如今为我们出现在上帝面前。他也无需多次将自己献上，像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至圣所。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必须多次受苦了。但如今他在今世的末期显现，仅一次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按着命定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同样，基督既然一次献上，担当了许多人的罪，将来要第二次显现与罪无关，而是为了拯救热切等候他的人。希伯来书第十章。既然律法只不过是未来美好事物的影子，不是本体的真像，就不能藉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，使那些进前来的人完全。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停止了吗？因为敬拜的人仅止一次洁净，良心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但是这些祭物使人每年都想起罪来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除罪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他说：
上帝啊，祭物和礼物不是你所要的，但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：上帝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
以上说祭物和礼物以及燔祭和赎罪祭不是你所要的，也不是你喜欢的，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。他接着说：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可见他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。我们凭着这旨意，藉着耶稣基督，仅止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所有的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上帝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，就坐在上帝的右边，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。因为他仅止一次献祭，就使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圣灵也对我们作证，因为他说过：
主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是这样的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上，又要写在他们的心思里。
以后又说：
他们的罪恶和他们的过犯，我绝不再记得。
这些罪过既已蒙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所以弟兄们，既然我们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既然我们有一位伟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，那么我们该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，同以蒙洁净无愧的良心和清水洗净了的身体来亲近上帝。我们要坚守所宣认的指望，毫不动摇，因为应许我们的那位是信实的。我们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都要彼此劝勉。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如果我们领受真理的知识以后仍故意犯罪，就不再有赎罪的祭物，唯有战战兢兢等候审判和那将吞灭众敌人的烈火了。任何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个或三个证人尚且必须处死，不得宽赦， 更何况践踏上帝儿子的人，他们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的人，你们想他不该受更严厉的惩罚吗？因为我们知道谁说
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，
又说
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
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啊！你们要追念往日，你们蒙了光照以后，忍受了许多痛苦的挣扎，一面在众人面前公然被毁谤遭患难，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。你们同情那些遭监禁的人，也欣然忍受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，因为你们知道自己有更美好更长存的家业。所以不可丢弃你们的勇气，有这样的勇气必得大赏赐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，可以获得所应许的。因为
还有一点点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必不迟延。只是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，他若退缩，我心就不喜欢他。
我们却不是退缩以致沉沦的那等人，而是有信心以致得生命的人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，对未见之事有确据。古人因着这信获得了赞许，因着信我们知道这宇宙是藉上帝的话造成的，这样看得见的是从看不见的造出来的。因着信阿伯献祭给上帝比该人所献的更美，因此获得了赞许为义人。上帝亲自悦纳了他的礼物，他虽然死了，却因这信仍旧在说话。因着信以诺被接去，得以不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前，已讨得上帝的喜悦而蒙赞许。没有信就不能讨上帝的喜悦，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，并且信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。因着信挪亚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造了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。藉此他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因着信阿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承受为基业的地方去。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因着信他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，好像在异乡居住在帐篷里，与蒙同一个应许的以撒和雅各一样。因为他等候着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上帝所设计和建造的。因着信撒拉自己已过了生育的年龄，还能怀孕，因为他认为应许他的那位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竟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观望，且欢喜迎接。他们承认自己在地上是旅客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寻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回去的机会。其实他们所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，就是在天上的家乡。所以上帝并不因他们称他为上帝而觉得羞耻，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因着信 亚伯拉罕被考验的时候把以撒献上，这就是那领受了应许的人甘心把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上帝曾说，
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
他认为上帝甚至能使人从死人中复活，意味着他得回了他的儿子。因着信，以撒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。因着信，雅各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个别祝福，扶着拐杖敬拜上帝。因着信，约瑟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言。因着信，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把他藏了三个月，并不怕王的命令。因着信，摩西长大了，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一同受苦，也不愿在最终享受片刻的欢乐。他把为尼赛亚受凌辱看得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因着信，他离开埃及，不怕王的愤怒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上帝。因着信，他设立逾越节，在门上洒血，免得那毁灭者加害以色列人的长子。因着信，他们过红海如行干地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淹没了。因着信，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七日，城墙就倒塌了。因着信，妓女拉合曾友善地接待探子，就没有跟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我还要说什么呢？若要一一细说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弗他、大卫、撒姆耳和众先知的事，时间就不够了。他们藉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住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威力，在锋利的刀剑下逃生，从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中显出勇猛，打退外邦的全军。有些妇人得回从死人中复活的亲人，又有人忍受严刑，拒绝被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好的复活。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他们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贫穷、患难、虐待，这世界配不上他们。他们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，这些人都是因信获得了赞许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好的事。若没有我们，他们就不能达到完全。
希伯来书第十二章。所以既然我们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，就该卸下各样重担和紧紧前累的罪，以坚忍的心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如今已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。你们要仔细想想，这位忍受了罪人如此顶撞的耶稣，你们就不至心灰意冷了。你们与罪恶争斗，还没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，你们又忘了上帝劝你们如同劝儿女的那些话，说：
我儿啊，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他所接纳的每一个孩子。
为了受管教，
你们要忍受。上帝待你们如同待儿女，哪有儿女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儿女共同所领受的。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生子，不是儿女了。再者，我们曾有肉身之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灵性之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而得生命吗？肉身之父都是短时间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灵性之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痛苦，后来却为那经过锻炼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的果子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举起来，发酸的腿挺直，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了的腿不再脱扣，反而得到痊愈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。人非圣洁，不能见主。要谨慎，免得有人失去了上帝的恩典，免得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而使许多人沾染污秽，免得有人像以扫一样淫乱和不敬虔，他因一点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。后来你们知道他想要承受父亲的祝福，竟被拒绝，虽然流着泪苦求，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回心转意。你们不是来到那可触摸的山，那里有火焰、密云、黑暗、暴风、角声和说话的声音。当时那些听见这声音的，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担当不起所命令他们的话，说：
靠近这山的，即使是走兽，也要用石头打死。
所见的景象极其可怕，以致摩西说：
我恐惧战惊。
但是你们是来到锡安山，永生上帝的城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千万万的天使，有名字记录在天上众长子的圣会，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和成为完全的义人的灵魂，和新约的中保耶稣，以及所洒的血。这血所说的信息比阿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你们总要谨慎，不可拒绝那向你们说话的，因为那些拒绝了在地上警戒他们的，尚且不能陶醉，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？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，但如今他应许说：
再一次，我不单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
这再一次的话，是指明被震动的要像受造之物一样被挪去，使那不被震动的能尚存。所以既然我们得了不能被震动的国度，就要感恩，照着上帝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，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吞灭的火。
希伯来书第十三章。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旅客，因为曾经有人这样做，在无意中接待了天使。要纪念受监禁的人，好像与他们同受监禁；要纪念受虐待的人，好像你们也亲身受虐待一样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共眠的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淫乱和通奸的人上帝必审判。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，因为上帝曾说：
我绝不撇下你，也绝不丢弃你。
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：
主是我的帮助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
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的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纪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回顾他们为人的结局。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你们不要被种种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，因为人的心靠恩典得坚固才是好的，并不是靠饮食。那在饮食上用心的，从来没有得到益处。我们有一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会幕中供职的人无权可吃的，因为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至圣所作赎罪祭，牲畜的体却在营外烧掉。所以耶稣也在城门外受苦，为要用自己的血使百姓成圣。这样我们也当走出营外，到他那里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在这里我们本没有永存的城，而是在寻求那将要来的城。我们应当藉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，这是那宣认他名的人嘴唇所结的果子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分享，因为这样的祭物是上帝所喜悦的。你们要服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并且要信服，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像在上帝面前交账的人，让他们在交账的时候有喜乐，而不是叹息，叹息就对你们无益了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愧，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。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，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。但愿赐平安的上帝，就是那凭永约之血把群羊的大牧人，我们主耶稣从死人中领出来的上帝，在各样善事上装备你们，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藉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行他所喜悦的事。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弟兄们，我简略地写信给你们，希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。你们该知道，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已经重获自由了，他若很快就来，我必同他去见你们。请你们向带领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问安。从意大利来的人也向你们问安，愿恩惠与你们众人同在。